好的，我们现在开始每周三的读书会。我们今天要接着上一次讲到的廉师心要，我把这次接下来的部分先贴上来。好，我们上次讲到这儿，莲花生大师对他的弟子嘉措讲。要训练培养菩提心，要练习升起次第，使显现和存在的一切都是本尊坛城；至于圆满次第，则安住于无二元当中，也就是毫无自性的显现，如水中月。最后要回向善根。大家可能并不太了解关于密宗的这些专有的名词，所以我们先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升起次第，什么叫圆满次第，还有一个叫大圆满次第。整个西藏密宗的教法，无论是五个派别的任何一个派别，因为西藏的这个密宗分五个派，红教、黄教、花教、白教、黑教。这五个派别，无论哪个派别，都遵循这三个次第：升起次第、圆满次第跟大圆满。实际上，如果你了解这三个次第的话，你会发现他们不是平白无故来的。这三个次第，用我们现代的话讲，实际上是一个逆向工程。什么叫逆向工程？也就是在古老的现代，已经有伟大的大师达到了最终的顶点，达到了那个最终的点，而他以最终的视角看出去的时候，整个世界都如净土一般清净，这就是升起次第。对，他会对那些门徒、那些没有达到终极的人，他告诉你，你先要把这个世界观想成本尊坛城，即使你眼中这个世界是污秽的、杂染的，但是在一个成道大师的眼里，这个世界如净土一般。所以它是一个逆向工程，你没有达到可以，你先从表面开始做，你的心没有达到没有关系，你表面上先这样做，你表面上先把整个世界的显现看成是净土。看成是清净无染的坛城，你把每一个人都看成是菩萨，都看成是善良的天使，因为在一个成道者的眼中，他眼前的每一个人都是天使，所以他用逆向工程的方式，先让你从表面开始，这样做有一个帮助。这种逆向工程意味着你在模拟成道状态，你从表面上在模拟一个成道者的状态，那么。当你在物质的表面这样模拟的时候，它迟早会向内渗透，它会引导你的心趋向那个状态。因为直接从你的心开始也许更难，所以它先从表面开始比较容易。所以密宗的升起次第，先要求你从表面把这个世界看成是清净无染的本尊坛城，这是升起次第。第二个阶段。圆满次第，古老的大师肯定经验过在意识的顶点，在那个顶点，他发现他的身体的能量自动的呈现上升的状态。他也许没有有意这样冥想，但是他发现他的身体能量自发的在向上升，而且这种上升是不能抑制的，这就是圆满次第。所以在逆向工程里面，密宗的圆满次第告诉你。你要冥想，你的能量进入了脊椎中脉，所以密宗把它叫做气入中脉，能量进入了中脉，并且沿着中脉上升。在瑜伽的传统，在密教的传统都提到，一旦那个能量进入中脉，并且达到你的顶轮，你将有一个浩瀚的经验，你的意识会突然融入一个浩瀚，而那个浩瀚那么的迷人，你将不愿意出来。你将沉醉在里面，你将以一个沉醉的眼睛看向世界，这就是圆满次第。所以， 密宗用逆向工程的方式，让你先完成升起次第，看整个世界像净土一般，再用人为的方式引导能量进入中脉，进入上升的阶段。当能量在你的身体里进入中脉上升的时候，它将更大程度的影响你的心灵，这个注定会这样。你的心很大的程度受到能量的驱使，当你能量往哪一个方向，你的心一定会朝那个方向前进。所以在圆满次第里面，当你内在身体的能量向中脉驱入的时候，你的心会趋向于宁静，趋向于向上的探索，它有一种自发的向上倾向，而越向上，就越是宁静，越是陶醉。这个其实每个人都曾经经验过，在你听一首美妙的音乐的时候，你会把双眼闭拢，那个音乐太令人神醉了，以至于你开始情不自禁地向内走，你关上了你的双眼，你开始向内走，而那个音乐的旋律会带领你似乎飘到天堂。如果你有昆达里尼的经验，你会发现，即使没有音乐，你一样会有随着能量的上升而飘入天堂的经验。那如此的甜蜜，令人神往，太甜蜜了。所以这就是圆满次。如果你了解整个的印度教，据说印度教有上万个神祇，印度教的瑜伽的各种各样体式、各种各样的冥想方式，至少有上千种，但是曾经有人说过，西藏的密宗是印度教跟佛教的结合。这种说法，也许在历史考据上你很难找到特别明显的证据。虽然密宗引进了很多印度教的神祇，但是你也不能完全说它是取用了印度教的方法，因为印度教的方法太多了。但是有一点可以确认。也就是密宗似乎总结了整个印度教的方法，他特别聪明，他把几千种印度教的方法做了一次总结，然后总结出那个精华的部分，然后他提取了那个精华，你会发现，无论印度瑜伽、印度密宗、印度弹吹，你所有的方法总结起来，它无外乎一个最根本的脉络。这个脉络就是昆达里尼，整个的脉络几乎都沿着昆达里尼的脉络在行走，对密宗几乎是提取了最终的精华，把它总结成为升起次第、圆满次第。而当你的能量上升到顶点，你将进入第三个次第——大圆满次第，也就是密宗里的大手印、大圆满，也就是这里提到的。最终，你将安住在无二元当中，毫无自性的显现，没有显现，你进入了一个没有二元的彻底的空无，彻底的源头，一个真正的永恒。而当你从这个永恒当中，像大师一样，像那个曾经的大师一样睁开双眼，再一次环顾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你忽然发现这个世界如水中月一般。它就好像水里的月亮一样，像一场梦一样，并不是一个灾难性的梦，而是一个神醉的梦，是一个那么美丽的、祥和的梦境。当你领悟到，当你亲眼看到这个世界是一个祥和的、美丽的梦，你一定会回向善根。什么叫回向善根？把你内心的善，把你的赞叹，把你的爱再次洒向这个世界，这个叫回向善根，也就是把你的爱洒向这个物理的存在，洒向每一个人。所以莲花生讲，若能以这种方式修行，你便是遵循共同的道路。这条道路不仅仅属于密宗，也属于印度教，甚至属于古老的各种宗教。因为你会发现，甚至在古老的夏威夷宗教里面都存在着昆达里尼的迹象， 在古老的印加文明的宗教里面，都存在着昆达里尼的迹象。昆达里尼几乎被所有古老宗教都发现了，他们都发现同一条道路。所以，你如果遵循这条道路，你就是遵循了共同的道路，你便走在正道上，你也为自己瑜伽的修炼创造了基础，这是真正的一个共通的基础。你对见地跟真实本性获得了体验，并且确信以后，你将有资格开始瑜伽的秘密行持。一旦你有了融入源头空性的证悟，有了这个证悟，仅仅是打开第一扇大门而已，仅仅是一个开始而已，并不是最终。而有了这样的确信以后，你才开始有资格进入所谓密宗的秘密行持，而秘密行持能够增益提升你内在的力量，能够破除你难以破除的概念思维。所以，当一个人已经能够娴熟而稳定地安住在他的顶端，他的无限的顶端，他的内无限，他的浩瀚里面，他便可以从事密行了。这个是莲花生大师讲的一个更高阶的修持方法，所以对于非密宗的汉传佛教来说，那么就是意味着你，当你一旦了悟，一切境界都是梦境里的时候，你就开始可有资格进入秘密行。什么叫秘密行？他这里提到啊，我们把这段摘录下来。好，所谓的秘密行，就是要到为了破除你的思想内根深蒂固的我持跟惯性信念，所以你应该去令人恐怖的地方，扎营在最可怕的地方，去坟地。这个方法并不源自密宗，这个方法在当年佛陀的时候，佛陀就曾经使用这样的方法。佛陀曾让他的门徒去到坟地里面禅修，南传的佛教里面，我们看阿姜查的传记里面，啊，大家，我来把这篇文章翻出来啊。阿姜查的传记建议大家回去看一看，这篇传记非常好。这篇传记谁能够翻出来吗？我一下子翻不出来。我只翻出这一篇。哦，已经有人翻出来了，太好了。在阿姜查的这篇传记里面，他本人就扎营在一块坟地里面，他在坟地里面，他做的这个行持，你会发现，其实无论什么宗教，一旦一个人达到一个心灵的高度以后，他必须产生锻炼，这并不是密宗独有的东西，任何宗教，南传，甚至印度教都是这样，甚至你如果了解印度教的话，你会发现印度教在这一点上做的比南传比密宗要彻底的多。印度教有许多的瑜伽行者、瑜伽士，他们常年行走在最最严酷的环境下。那些瑜伽士被他们的上师要求只围一条遮掩下体的围巾，然后让他们连续7年待在喜马拉雅山的周围。你要知道，喜马拉雅山我们穿最暖的羽绒服去都嫌冷，而他们的上师要求他们只披一条围巾，遮住下身的围巾，上身是光的，要连续7年待在喜马拉雅山附近，作为他们的苦行的方式。他们每天只吃1到2顿饭，没有3顿饭的，而且是以乞讨的方式。那个对生命的挑战，对人性的挑战，可想而知。而你将会感到十分惊讶。如果你去到喜马拉雅山，傣姑鲁曾经提到他在喜马拉雅山脚下碰到这些瑜伽行者，并且跟他们进入他们的团队，再曾经问这些瑜伽行者，你们为什么要这样？这些瑜伽行者说，因为他们的上师让他们这样，而他们对上师的信任已经达到了无与伦比的程度，丝毫没有怀疑。所以他说，上师让我在这待7年，我就头也不回的来了这儿。他们每天的苦行要面对的寒冷， 你想都能想得出来，这跟你待在坟地里的这个面对的挑战是一样的。一个人如果能够面对如此强烈的自然环境的挑战，他一定会成功。如果他坚持得住，他一定会成功。这是一个最好淘汰劣者的方式。那个他们的上司是一定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，他不需要以其他方式来淘汰人。他只要叫你去喜马拉雅山，很快，1年以后，一大半的人就走了，再也没有回来，而只剩下一小部分人坚持在那儿。再几年以后，另一半的人也走了，最后剩下来的那几个，少数的几个，是真正被挑选的人。如果你想成为真正被挑选的人，你就必须面对这些挑战。所以在印度教的传统里面，他们实现对人性的挑战的方式似乎更为猛烈、彻底。密宗莲花生还讲，你要先安住在看到世界是空性的这么一个心灵状态上，你才有资格去。而印度教甚至在你没有达到这一点的时候就驱赶你，把你赶到喜马拉雅山。他是为了淘汰人，他是为了选择那个真正应该的人来到身边。当然，禅宗也曾经用过类似的方法。据说禅宗有一个伟大的禅师，他不住在庙里，他成道以后住在一个山上的一个自己搭的一个房子里面，然后许多门徒就从全国各地闻风而至，他门前一天到晚都是排长队的人。而所有的人都进不了他的房门，他会让这些人在门口等几天几夜，没有吃没有喝，门口站着，等几天几夜，几天几夜以后留下来的人，他才会开门让你进来。然后进来以后，据说他就开始大宴宾客，因为这些人几天没吃饭了，所以他大宴宾客，而大宴宾客端上来的菜竟然都是肉，然后80%的人。80-90%的人又走了，认为他们上当受骗了，来参拜的这个老和尚竟然是个吃肉的和尚，只剩下少数一两个人信心不动摇，他让你吃肉，他就吃肉，最后吃肉的那几个僧人被留下来，他以这样的方式在淘汰人，就这一定是一个具有大手段的禅师，一般人不能这样做，密宗的那些。印度教的那些大师也以这样的方式在淘汰别人，而密宗似乎用了一个相对缓和的、更慈悲的方式。他要你先进入意识的源头，先进入空性。当你进入空性以后，你才有资格进入严酷的环境，进行锻炼，进行秘密行。在那些地方，他让你安住于圣意菩提心中入睡。什么叫圣意菩提心？就是那个最终的空性，它是你真正的心底，真正的菩提心，它超越生跟灭，它是离系的大乐啊。所以密宗用了一个词叫离系大乐，它是离开系论的大乐，它不是我们一般的开心高兴，它并不是南传里提到的你要远离你的喜跟怒，它不是喜也不是怒，它是离系的大乐。它不是一种客体状态，它是心灵本质的状态，所以它不是状态啊，你甚至无法用语言来描绘它。就当你安住在这个空性状态当中的时候，你眼中的一切都是无二无别的，无论是美的还是丑的，神指还是魔鬼，都是无二无别的。但这是理论啊，这真的是一个理论啊，这也许。你比理论更向前跨了一步，也许你真的有这样的证悟，但是你的证悟是浅显的、不稳定的、脆弱的。所以他莲花生要求一个证悟初步达到证悟的人，还是脆弱的人，要到这些恐怖的地方去，然后你一定会产生恐怖，你还是会恐怖从心里面无法按压住的迸发出来。你的心会感觉到极度恐惧，当你的周围都是坟地， 当坟地里面有怪异的鸟叫声，你一定会害怕。阿江茶提到，他正在坟地里打坐的时候，听到有脚步声在靠近他，他吓得颤抖，他不敢睁开双眼，他认为鬼在靠近他。所以莲花生讲，当你菩提心因此而动摇的时候，当那空性被外来的刺激而动摇的时候，你要了解到。这些相信魔鬼的信念，仅仅是你的投射罢了，仅仅是你的投射罢了，因为你眼前的这一切，都是你的投射。你认为一个人是好人，这是你的投射；你认为一个人是坏人，这也是你的投射。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，《庄子》，大家有没有看过？据说《庄子》里面有个寓言，庄子我觉得他特别聪明。他往往用一些寓言的方式在告诉你一些相当深刻的道理。他寓言当中说有两户邻居住得很近，这两户邻居十几年以来都是关系融洽，很好的朋友。有一次，其中一户邻居出去砍柴以后，回家以后把柴刀就放在门口，然后回家了。第二天早晨，他一出门发现那个柴刀没了，消失了。然后他左想右想，就觉得好像我昨天回家的时候放柴刀的时候，对面那个邻居家的小孩好像一直在看着他。然后他就仔细注意那个小孩每天的进出门的表情、举动，他观察了好几天，越看那个孩子越像个贼，他越看那个孩子就觉得那个孩子好像有意在躲着他，他越看他越像坏人。啊，最后他心里下定决心啊，认为一定就是你偷的啊，你为什么要，否则你为什么要鬼鬼祟祟的样子？你为什么要老躲着我？几天之后，有一天他忽然间在他的牛棚里发现了他的柴刀，然后他的老婆就说啊，那把柴刀是我从房门口看见你忘拿了，所以我把它放到牛棚里去了。哦，这下他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。哦，他觉得哦，原来是我老婆把我这个柴刀放到牛棚里去，然后他开始再看到这个男孩的时候，他就觉得，哎，这个男孩怎么看怎么都很自然，一点都没有贼的样子，一点都没有躲躲闪闪的样子。所以庄子是个非常搞笑的人，他用这样一个寓言告诉你，你心里所有的念头都是你的投射，你认为他是一个贼，你就越看越像是个贼。你把你的投射到他的身上，然后你认为他好了，他是好人，然后你突然觉得他第二天看上去就是个好人的样子，一点都不像贼，啊，他看上去笑得很自然，啊，笑得很开心，没有任何做作，为什么前天你还觉得他很做作？所以这一切都是你的投射，啊，庄子用了一个非常搞笑的方式来形容人类的愚昧。而莲花生用相对严肃的方式在告诉你，你听到的那个靠近你的脚步声是你的投射，那可能根本没有任何关系，那可能仅仅是小鸟在地上啄食。所以，当你斩断那个相信魔鬼存在的信念的时候，这些魔鬼展现的变幻就会消退。也许你讲，也，你现在可能会怀疑我这样讲法，你觉得可能世上有鬼。你觉得你坐在坟地里，真的会有个鬼来到你的背后？那么，我需要告诉你的一个更加客观的事实，啊，请大家听好，这个事实是极为客观的。近代印度有一个伟大的圣人叫梅赫巴巴，梅赫巴巴曾经提到过，他说人类怕鬼魂的一个唯一的原因，是因为鬼魂不拥有肉体身，它没有肉体存在。而鬼魂往往拥有的身体叫精身、精体身。精身有一个特点，精身可以忽大忽小，而精身由于它没有肉体的束缚，它一般情况下在移动的时候会自动扩大，因为它就好像你穿了一件斗篷一样，当你往前拼命跑的时候，那个风就会把斗篷的后面吹起来。而精神有类似的情况，当精体身的灵魂在向前移动他的头部的时候，他的脚还待在原地，所以这个时候你会看见他这个人被拉长了， 他的整个身体会拉得很长，所以当一个精深的灵魂进入你的房间的时候，你甚至会觉得，梅克巴巴提到，你甚至会觉得整个房间的半面都被他的灵魂覆盖，对，以至于他看上去很恐怖，因为他的身体变得很大。而我告诉你，梅克巴巴曾经提过，你不能怪他，这是他的物理特性，精生就是这样的特点，他不是成心要吓唬你，啊，这是梅克巴巴讲的。那些灵魂不是诚心要吓唬你，因为他的身体特点就是这样。所以，当你认为一个灵魂，铺天盖地的向你而来，这只是你的投射。你也许感觉上它的面积很大，然后你觉得你被它覆盖了，而它其实一点都没有想吓唬你的心理，它并没有想要把你吓坏的心态，只是他的身体就是那个状态，他的精神体就是那个状态。他的精神体在快速移动的时候，甚至能够覆盖大面积的区域。所以，当你以更客观的方式了解一件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其中没有任何可以恐怖的成分。所以，这就是为什么，当你以更客观的心态来了解非物质层面的时候，那些恐怖的阴影就都消散了，因为你不了解它，所以你投射了你的幻觉，投射了你的定义，你把那个广大的身体定义为是龙卷风般的恐怖，但其实不是，那只是他精身体的特点。梅克巴巴曾经提到过，一个拥有精身体的灵魂对人类的物质身体几乎无法造成任何伤害，而真正对你能够形成伤害的是一个有物质身体的人。一个人一拳头打上来，你一定会痛，因为那是物质的身体在碰触另一个物质的身体。他可以以这样的方式伤害你，但是一个晶体的灵魂，他如果一拳头打上来，你不会有任何感觉，他的拳头会穿过你的身体，你也感觉不到。对，一个有精身体的灵魂是对人类的身体无法造成伤害的，所以你认为会造成伤害也是你的投射。所以，当你更客观地了解物质的本来状态，你会发现很多都源自你的投射。你本来恐惧的信念，有90%都来自你的投射，也许有10%是有那么回事，但那10%本身并不包含恐惧的成分。所以密宗告诉你，你要面对你的那些投射，它并不是说没有鬼啊。莲花生提到，也许有鬼魂，也许有这些鬼魂存在，但是，即使他们存在，你对他们的各种各样的概念，有90%也来自于你的信念，来自你的投射，所以你仍然要面对来自于你添加上去的人为的投射，他们本身并没有你想的那么恐怖从来都没有，他们也是一个另一种存在的物理身体，另一种存在的生命。人类已经给予太多生命以负面的投射了，人类给予外星人以各种各样负面的投射，因为外星人会占领地球，会消灭人类会等等等等。人类给予任何未知的力量，都会倾向于负面性的投射。那个力量一旦是未知的，你就会对它以负面的方式来猜测它。所以这些猜测是你的错误，所以莲花生讲到，一切你要认出一切客体对境是不真实的，你要认出这些对境来自于你的迷惘，来自于你的感知，你感觉到恐怖、恐惧、害怕、惊吓的时候，请集中你的心念，再次全神贯注地融入你内在安歇处，也就是你的空性当中。当你融入你的空性当中，你将与你的投射拉开距离。你突然发现，你认为这些鬼魂是恐怖的，这些外星人是恐怖的，他们仅仅是你思想里的一个概念。你突然认为那个邻居的孩子偷了你的镰刀，那也仅仅是你思想当中的一个概念，这一切都是你加在它上面的一些标签，然后你看到他们 只属于你的思想，而不属于你心灵深处的源头。你忽然对他们就有一个解脱的状态，有一个拉开距离的状态。一旦你拉开距离了，你就不会再受你的这些概念左右。你忽然认出，你赋予这些外在境界的这些概念都是虚幻的。在这里，我们要强调一件事：这篇文章的文字有一些纰漏。这篇文章的文字告诉你，这些鬼魂是不存在的，啊，你等等等等是不存在的。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，也许他们存在，也许你看到的这些石头、木头、树林、坟地，他们是真实存在的。你看到的这个物理世界是真实存在的。但是你赋予这个物理世界的各种观念是你的幻觉，你这样讲的方式更恰当。物理世界并不是虚幻，而你给予它的各种标签是虚幻的，所以你没有必要给它各种各样不必要的多余的标签。当你彻底断除你的这些标签，彻底能够克服你内心升起的这些感觉，所以它实际上。这个修炼是以强化的方式，逼迫你内心升起它固有的感觉，而让你面对这些感觉，你能超然吗？你能仍然安住在你的源头吗？所以你会发现那些瑜伽行者，他们并不是要调整你的心态，相反，莲花生要求你做的是激发你的心态。我们一般人寻求的是安慰，寻求的是解脱于痛苦，解脱于烦恼。但你会发现，一个瑜伽行者做的事情正好相反，他不寻求安慰，他寻求的是痛苦，他寻求的是刺激，他寻求的是挑起他内心深处的这些不安。只有你把它挑起来，你才有机会面对它，你才有机会超越它。这是一个极好的强化性锻炼的方式，所以密宗把它叫做秘密行持，啊，他诚心要你去找抽啊，你要找一些环境抽你。第四道的葛杰夫曾经人为的让他的门徒相互找抽，他叫他的门徒坐成一圈，坐成一圈以后，他会叫一个蒙在鼓里的门徒走进那个房间。一旦这个蒙在鼓里的门徒走进房间，忽然间就有一个人站出来扇他耳光，找抽啊，抽他，毫无理由的，没任何理由，前提都没有。但是葛杰夫曾经提醒过这个走进去的门徒，说无论发生什么情况，请你保持镇定。他以这样的方式训练他，所以这个门徒记住了那句话。虽然那个场景来的还是出乎意料，但是那个门徒因为对葛杰夫的信任。他还是镇定住了。葛杰夫要求他，无论发生什么，请你在第一时间不要做任何回应，即使最强烈的刺激，让你要告诉自己，你要过10分钟再回应。所以在他挨了一记耳光以后，他就站在那儿不回应，然后看着那个场景，不是看着别人，而是看着自己的某种莫名其妙的委屈或者愤怒。葛杰夫要求他，你要看着自己。内在升起的任何情绪，啊，所以葛杰夫是个伟大的禅师，禅宗也有类似的这样的训练。当你在坟地里，当然这种训练实际上说老实话，这种训练强度还不够高，真正高强度的还是你真的去坟地，真的去一个恐怖的场景啊，这个是货真价实的，这个抽上来的耳光。要有分量的多，因为你知道这是真的。而葛杰夫告诉你，你无论什么环境，你多多少少知道那有一定成分是假的。当然，先让你来点假的，对你是一个过渡性的训练。所以密宗就提到，一个人一旦站在了一个无限的意识高点上的时候，一旦达到相对稳定以后，他不是说你在一开始就要进入坟地啊，这个是你会打倒的，你会摔倒的。莲花生曾经说，你在达到一个相对稳定以后，你就可以 开始尝试进入阴暗的环境，开始训练你。我想起的一个例子是文天祥，大家知道文天祥是被这个元代的这个将领关在监狱里的，而关他那个监狱是水牢，没有窗户，地底下挖了一个洞，又潮又湿，长满了臭虫，啊，当然文天祥居然在这样的环境里没有生任何的湿病。他后来在文字记载里提到，他没有生任何的湿气病。他说：“为什么我会没有生任何的湿气病的缘故，就是我的心灵始终阳光，他的心一直安住在大光明。”文天祥是在监狱里证悟的，他在监狱里突然间忽获大光明，受一人指点，突然间证得大光明。所以，即使在那个牢狱里面，他的内心仍然安住在大光明，这反而变成了他一个强化性的训练场所。所以文天祥后来他的修为在短短的时间内就达到了极高的程度，那真的应该感谢那个死牢，那个死牢给了他很大的鞭策力的，啊，那个死牢给了他极大的鞭策力的，所以他达到的内心程度甚至有些是超过禅宗里的一些悟道者的。你如果看他的文章，你会发现，即使一些禅师达到的高度都没他这么坚固，他真的很坚固啊。那跟他在死牢里住了很多年有很大的关系。近代我还想举的一个例子是，成都昭觉寺的钦定上师，也是我第一个拜的密宗的上师皈依的。钦定上师在解放以后，由于他当时是国民党少将出家，解放以后被关入大牢。他在牢里将近有十几有一二十年的时间。他刚刚被关进牢的时候，很痛苦，几度自杀。他怎么自杀呢？背一块大石头，在农场劳动的时候跳河，就跳到河里去。他抱了一块很大的石头，就往河里跳。结果奇怪的是，他无论他跳了几次河，无论他背多重的时候，他都会飘起来。这个后来他后来回忆的时候，他觉得不可思议。后来最后一次他在监狱里的时候，他梦里面维陀菩萨到他梦里面来，啊，说是我救你的，啊，说你不应该现在，啊，你的时间没有到，所以你是死不掉了，啊，维陀菩萨到他梦里来跟他这样讲的。所以他就打消了这个念头。既然菩萨说他死不掉，那就待着呗。所以他待着以后，他在监狱里啊，反而安心了。啊，他一开始进监狱的时候，心里面想不通，很不平衡，啊，几度寻死，跳河没死成。菩萨跟他讲，你现在还不应该死，你寿命没有到，那么他也就心安了，就待下去了。待下去，因为钦定上师是在成都昭觉寺的藏经阁里开悟，他在藏经阁看《大般若经》的时候，突然间满屋的光明，他忽然证悟到这个光明了，内心的光明，内无限的光明，他证悟到光明了。但是可见，一个证悟到光明的人，被关入监狱这样的环境，他依然会受不了这个刺激，还会去寻死的。但是由于他有这个证入光明的基础，再加上菩萨到他的梦里安慰他，他也就心安了，啊，他就心就放平了。后面的十几年的监狱生活，他反而越来越能够深入。钦定上师出狱的时候，已经达到什么程度？他不是本身他不是一个学医的人，他是少将出身，没学过什么医，但是由于他在内无限当中安住的很深，以至于他突然有医病的能力，所以后来在许多年，他在监狱里成为了监狱里的赤脚医生。什么人有病，他只要去摸一摸、揉一揉，那个病就好了。啊，所以可见他十几年的监狱生活，让他深深的达到了一个内心的深度，以至于他可以像四川的光厚老和尚那样啊，光厚也是在闭关的时候安住源头， 安住久了以后，他能看病。我博客里有一篇光厚的文章，谁帮我能够翻出来，在汉传那一栏里面。光厚老和尚看病很有意思，他的手在油灯上面火里面烤两下，然后往人家的病痛上牙疼，他就按在那牙上面，那个牙就会莫名其妙就会好。啊，他实际上是用他的内在力量，神秘的力量，看好别人的病。你头疼，他就把手摸在你头上，你头疼就好了。钦定上师后来也有类似的能力，这是他十几年坐牢以后，深入内心以后展现出的力量，这是一种心灵的力量。所以那个监狱的生活，实际上反而使他成熟了。这就是为什么莲花生要求一个达到心灵空性的人要去进入秘密行持，进入刺激的环境，进入负面的环境，进入坟地，因为只有这样的地方能够更快速的让你成熟，否则你还是在象牙塔里，你成熟不了。这种方式在人的一生当中，在那些有生活经验的人当中，不仅仅是佛教徒当中。即使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当中，他也会有这样的经历。你会发现，你的长辈、你家里的老人，尤其是经过战乱、经过痛苦生活的人，他都会告诉你，你们这一代的年轻人的唯一缺点是没有吃过苦，所以你们的筋骨里面没有分量，没有力量，那个力量出不来，因为你没有受过罪。一个人只有在受过苦并且坚持的情况下，你内心的力量才能展现出来。这个几乎没有捷径可循。你要么是在外在的生活里面去受苦，要么你可以像克里希那穆提那样，他开悟以后，一个人突然跑到一座荒山上，一个深山上，山顶的一个小木屋闭关了9年，一个人，完全一个人。他那个小房间小到只有一张床，他9年当中遣散了明心学会，他把为他成立的明心学会解散，9年当中足不出户也不见人，闭关9年，这也是一种苦行。他在面对他自己所有内心的那些东西。克里希那穆提曾经提到，他当年在闭关的时候，9年闭关的时候，早晨喝一杯咖啡就出门了，然后在后山上蹲一天，他不是有意去蹲一天，而是他在后山上一直这么关照着、看着、觉知着，以至于他说很容易就忘记吃午饭的时间。等他回过神，天都黑了。而他说他常常会碰见有黑熊从他身边经过，有蛇从他眼前爬过，但由于他全神贯注，他的心里没有一丝的杂念，所以也没有任何恐惧。而那些熊看到他的时候，由于他没有恐惧，所以那些动物也没有恐惧。当动物看到你恐惧的时候，因为你看到它害怕，所以把它给吓坏了。啊，所以并不是它吓坏了你，而是你吓坏了它。克里希那穆提说，那些熊经过他的时候没有任何恐惧。所以他们只是看了他一眼就走开了，所以可见一个人的内心的心灵深处要达到成熟，必须经历这些，这是不能逾越的。你必须训练，无论以闭关的方式，还是以秘密行的方式，必须训练。我觉得我们的学员啊，我们这个参加中脉课程的学员，现在反映出的一大问题就是这个问题。包括今天下午发生的事，我觉得也是这个问题，经不起任何的推敲跟打击，有一点点的小的刺激就倒了，这说明刺激来得太少，这说明需要更多的刺激，让你能够更强的安住在那个心灵的深处，否则你无法成长。光后之所以能够有如此强的心灵力量，是因为他三步一拜，从九华山磕头磕到五台山，磕了半年，三步一拜，路上风餐露宿，所以日本的铃木大拙 在他的这个禅学著作里曾经提到，他说禅宗自宋末以后就基本上已经断灭了，但是我们会发现禅宗的语录，宋末以后的语录反而更多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宋末的语录，宋末以后那些禅宗的语录都是花拳绣腿，只有宋末以前的那些语录才是有分量的，像圆悟克勤这些语录才是真正有分量的。建议大家去看圆悟克勤的这个语录，这篇语录特别的棒，叫《碧岩录》，啊，特别的棒，大家一定要去看。将来我有机会可以讲这篇《碧岩录》啊，真的非常棒。你会发现，铃木大拙之所以断言宋末以后禅宗断灭的一个理由，他的理由非常显著，啊，非常清晰。他说，宋末以后禅院的风格变成住家式的，也就是一个禅僧可以在寺院里住一辈子，哪儿都不用去，只要参禅。啊，因为宋末以后，圆悟的大弟子叫大慧宗高，他发明了化头禅。实际上，铃木大拙曾经批评说，化头禅出现以后，禅宗就没落了。为什么？在化头禅以前，一个禅僧需要云游天下，到处去参访高人，而那个云游本身意味着极大的挑战，几个月都在路上风餐露宿，一个禅宗的僧人行走在天地间，可想这样一个人是多么拥有独立的精神。他谁都不依靠，他吃饭靠行乞，而只有这样行走在天地间的独立禅僧，才可能真正开悟，而他的开悟才可能真正拥有心灵力量。而你的开悟有吗？也许你真的有所悟，但是你甚至对你的悟都是怀疑的。我们现在的学员甚至对他的悟都是怀疑的，因为你没有力量，你没有行走过天地间3个月。这就是为什么铃木讲禅宗自从有了化头禅，能够长久的住在寺院里住一辈子以后，禅就没落了，那个独立人格没有了。所以为什么阿姜茶会成就？因为他是丛林僧，他行走在原野里，行走在旷野里，行走在原始森林里，他有几个月的时间痢疾，没有任何药物，靠自己身体慢慢恢复。他无数次的面对死亡的威胁，阿伽曼曾经提到，他曾经教训他的手底下的门徒说：“如果你们这些门徒在丛林里从来也没有昏倒过，你们就不要来见我。他们太养尊处优了，他们从来就没有在丛林里行走过，日晒雨淋以至于昏倒过。”阿伽曼说：“一个没有昏倒过的人，请不要到我这儿来学禅定。”他讲过这个话。而他这个话是真正有理由的。你没有昏倒过，你没有吃过苦，你有什么力量可以进入禅定呢？我今天即使教了你怎么样开悟，教了你怎么样禅定，你又能维持多久呢？你一定会怀疑的，你迟早会后退的，这个只是时间问题。你没有力量，你心里没有受过罪。我告诉大家一件事，虽然我本人离阿伽曼尊者，离阿姜茶尊者受的罪是完全不值一提的，但是有一件事仍然可以提一提。在20年前，我曾经因为追求意识的上升，追求禅定的上升，有15天的时间没有任何进食，15天只有水喝。我并不是因为辟谷或者断食，不是，是因为某种心灵的驱策。如果当你的心灵达到了极深的驱策，你会忘记一切，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动摇你。即使你肚子饿，我是饿的。我告诉大家，15天没有饭吃，一定是饿的。所以为什么印度教会教别人要禁食，并不是禁食本身有什么帮助，而是那个禁食能够让你产生极大的警觉，你一定会很难受，一定会很饿，这毫无意外。一定会饿得头晕，但是你能够坚持吗？所以这是我自己身上的事。如果你能够产生如此强大的心灵力量，你一定能够成功。任何一个人，所以我们现代的人太弱了。我们现代的人都是温室里的花朵， 我们现在的人习惯于住在象牙塔里，而那个无法让你成就，你必须从象牙塔走出去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六祖慧能在他的每一个弟子开悟以后，就让他们离开，让他们自己去云游。他的所有弟子都被他一个一个的请出寺院，这是禅的风格。禅并不会溺爱你，禅反而会在你足够能够行走以后，就像莲花生一样，你可以去坟地了。阿伽曼尊者曾经也做过这样的事，他在每一个弟子达到一定程度以后，就会指导他们到丛林里去，甚至到老虎洞去，到深山里去，离开他。一个孩子在长大以后，你必须让他离开，否则他永远长不大。这是真正的禅的态度，这是真正的心灵的态度。所以，希望大家认真的领会莲花生的这个用意。古人几乎所有的古人，他的用意都是一样。一个人内在的成长不经过这一步是不可能的。好，希望大家坚定你的信心，不要逃避，面对你生活当中的痛苦。今天下午曾经有人说，有一个人学员跟我说，我总是在过一段时间以后，希望到庙里去住一住。我回答他说，你最好不要去庙，你最好是回到世界上，因为你现在需要的不是一个象牙塔。你现在更需要的是有人抽你，所以最后希望大家每一个人都面对你的生活，勇敢的面对，让你的力量从你的心里展现出来，这是你最终的良药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课讲到这里，大家可以接下来认真的做仪态冥想。